我会觉得现在公司是一种工厂式的机械化的识别人的方式，你不管有多大的影响力，你想进入那个系统，你还是要走一套系统化的流程。我现在直觉，但我没有和其他人交流，就你的影响力在你的职业的爬升上面不会有太大影响。
早期的时代，技术大牛其实不用自己宣传，就有人一百个人宣传你，对吧？那现在其实不是了，就是技术大牛和能发声的技术大牛那不一样，是吧？所以呢，在这个新媒体或者自媒体这个时代的话，大家如果考虑个人品牌的提升，书只能说是一个备选项。
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复合，我认为是一个很综合的过程，它不是一个人在那吭哧吭哧写，你要跟有经验的编辑去交流，你要看做一些调研，同类书在写什么，你不做这调研，编辑也会告诉你，所以它不是一个写的过程，它是一个去调研和了解你周围世界的一个过程。欢迎收听程序员新生又一期，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杨老师啊，其实杨老师一直没走，咱们这个录的第二期，上一期其实我们聊了关于读者视角的技术出版，如何选择书和选择编辑，我觉得其实还是从杨老师的分享里面受益很多。那这一期其实我们想聊的是关于作者面，作者和技术图书和技术编辑、技术出版的关系。光毅，你那本书带了吗？
带了。
来、
哦，
作者当面赠书。你签名了吗？
我没签，这没有塑封、
啊。待会儿一定要签名。
对，我待会儿吧。就这本
对
《零基础自学 AI 应用开发》。
对，我手里有一本光毅刚出的一本书啊，《零基础自学 AI 应用开发》，然后。编辑就是杨老师，我们既然这期聊技术作者啊，我觉得光毅你先介绍一下呗，你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呗？
就我之前啊，就包括之前在十年前，我和杨老师合作过另外一本书，
十年前，
对，2015年，高性能，如果没记错的话，叫高性能响应式外部开发。
OK， 连自己写过的书名都忘了，
十年了已经。Okay、
你要说杨老师说忘记十年前有本书名，我忘了是，我家情有可原。你自己就总共就写了两本书，你第一本书的书名还忘了，
这就直接看出来光毅对于写书的内心逻辑。
我之前会觉得写书是很重一件事情，包括你没写过书，你会觉得写书是很重一件事情。但是当你习惯写作之后，你会发现。你其实可以做到啊，开始写书是吧？那就写，就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就我能说到 OK， 你设一个时间段，设一个里程碑，你想做一个这方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你想自己去学去体验，那就去写了。就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有高低起伏的心理变化的过程。就更重要的是，包括我们之前聊，你说为什么你要做翻译？那很多时候你翻一本图书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专家，就更多是出于我不是专家，但我想去学，那我通过翻译的过程去学，同时我也有兴趣分享给其他人，那就去做了。
对，对，翻译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
写一本技术书其实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是的，
对，对，像光毅这样的技术作者，杨老师作为编辑来说会喜欢吗？
那必须喜欢的。
你这话问出来，他适合当面说不喜欢。
对，而且我在当面问这个问题。
这个 是必须喜欢的。其实很多时候说点题外的哈，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编辑在选作者，就是作者是被动的，就是乙方。但我就必须得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更正一下，作者才是甲方，在所有的出版活动里，作者才是甲方。就是，
但是合同作者
是甲方
啊、哦？是吗？
你的翻译协议作者是、译者是乙方，
明白了。
所以在原创这个作者这个角色里面，作者是甲方，也就是说，其实作者才是真正的价值核心主导， 然后所有的出版其实是围绕了作者本身的创作意愿去做一些出版服务上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必须得纠正一下大家的这个想法，就说哎呀，我想写本书，这编辑看不上，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评估问题，就是任何的编辑评估一个作者，他不是说看上这个作者，看不上这个作者，而是说他要判断这个作者要写的题目是不是有读者需求。如果有读者需求，而且是其他作者写不了的，那我就觉得这个作者是 OK 的，而且是很好的资源。就是这就是对一个编辑视角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不会看说这个作者是不是之前有名，之后会不会有名，那这个是一个因素，但重点是他再有名他的书卖不出去怎么办，对吧，这是个现实问题。所以我们在评估任何选题的时候就三连问，就这书给谁看啊？你作者想不想清楚，如果你自己写只是为了自己看，那我觉得打个问号，对吧？那你如果你写了，可能很多人跟你有一样学习诉求和学习经历的人，他能产生共鸣，有学习有学习成果，那我觉得他符合第一条。第二就是这个读者群体有够不够大，就是他就是几个人有这个需求，还是有很多人都处在这个阶段有这个需求，那读者群体足够大，那这个书其实也有出版价值，对吧？第三个就是是读者群体足够大，到底有多少人会花钱买，就是情怀是一回事情，我真的刚需的学习诉求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真正搞这个的人很多，但是说哎，就是玩玩而已，那其实没必要买本书，那可能最后核心的就是落到出版那个社会效益加经济效益这个双效合一的逻辑的话，那经济效益里面就是你这书除了卖给谁，对吧，就是三连问，一个书值不值得出，一个作者好不好，对吧，然后再有就是说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哎，到底是编辑想好了一个选题找作者呀，还是就是作者写好了找编辑，其实这个两条都是成立的，就有一些类型的书它可能就是编辑想到了我得找到合适的作者去写，选题在前，作者我塞一大堆的作者，这个作者时间合适，能力合适，然后他的后期资源配备合适，那我就再选作者。那很多时候说如果是专业书，大部分倾向于第二种，就是专业书的话，我不是说随便拉一个作者就能把这个技术给你讲清楚，经验给你传达清楚的，那他必须得是专业的，他得是在这个领域有投入有经验有沉淀，然后他还得有写作能力，所以那这个的就属于第二种。因为有些时候就是我是有选题，但是这个选题不是所有人都能写，那我们在选的时候就不能跟作者说你得写我这个题目，那我这个作者说我其实搞前端后端我就不接触，你非得让我写全栈，这可能就不行。所以他其实在第二种模式里面作者是主导，我必须得为我的作者量身定制他能写什么，对吧，然后在他能写的范围里面去匹配读者的需求，然后有明确读者需求在，那然后就做一个这样的书。所以其实在整个出版里面其实作者其实是核心。
光义，杨老师说的这些是不是跟你想的其实不太一样？你作为作者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吧？
我没有想过，我作为一个人作者我还是考虑的是自己的。
对，所以这也是有点回应我们上一期聊的这个话题了，就是书技术书它是本身是编辑和作者合谋的一个产品，但这个合谋现在我们听起来像是打上引号了。对，其实没有，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个出发点，对，但是共同的出发点肯定是把这本书做好嘛。
对，这个还有第二个需求匹配，因为我们前面说的是读者需求匹配，就是我这书卖给谁，那必须得给读者他需要。第二个匹配就是编辑跟作者之间这个需求匹配也是要做到能匹配上的。那有一些作者就是他的诉求是，比如说我做专注，对吧？我这个学术专注出版，那我其实是一个诉求。然后我这个其实上面向技术人群，我希望它的销量足够放大，影响更多的人，是另外一个诉求。所以这个的话也是需要编辑和作者，去匹配的。
就是说，有的作者会比较怎么说，坚持自己的选题或者方向。
对。这个的话其实有一些年轻编辑哈，就是咱们那个同行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疑问，就是说我觉得作者这样写不行，然后我又说他又不配合，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就走进入死胡同了。 嗯，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各取所长，就是作者有自己的技术实力，有内容积累，然后他自己有自己的写作素养。那编辑的话，那你必须得能给你的作者指明一个好的市场方向，对吧？好的匹配好的读者需求，所以他其实是两个方面要契合的地方。
嗯，杨老师给我们讲个例子吧，我讲个故事。您遇到过的比较好的技术作者是您开发的，或者是他主动送上门的，但是所产生的这个作品以及效应都非常好的。
哎呀，这个故事吧
太多了。
第一是很多，第二我觉得就是讲成功的故事，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这编辑好像就是有自我美化的作用。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可能在我自己看来觉得怎么说呢，有一点丢人，但是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还挺好的的一个案例吧哈。就是计算广告这个书哈，我不知道大家刘鹏老师的计算广告这个书。嗯，其实他最早的时候也不是跟我这边合作的，然后呢他其实书都最后写完了之后，他觉得好像这个事儿吊着比较难受，他就找各个出版社的编辑聊一圈，然后最后他说他选我这边合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答应他不用 Word 排版。
嗯，
你们能想象这是多神奇的一件事情吧。嗯，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你在前期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像在作者看来你并不是那么重要啊，然后在后面结果是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在这个过程里我到底为作者做了什么东西啊，做了哪些事情，那可能作者在这过程里面他慢慢的对一个出版或者对一个编辑他有了了解以后，可能他会有一些想法上的转变。嗯，比如像刘鹏老师这个书，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其实 是已经完稿了的，就是稿子都写完了，然后呢他当然也半玩笑哈，他就说你只要答应不用 Word 排版，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没有太大问题了。然后那其实出版社本身排版软件它也是多元的，也不是说非要用这个排。然后呢我们当时就这么合作了吧。然后在这个书的成书过程里面，可能有一些专业性知识的这种修改呀，那刘鹏老师可能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有一些自己坚持的地方啊，然后但是出版也有出版规范的地方，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磨合。但是后期的话这个书我们对这个书的定位和后期整体的营销推广来看，我们甚至后面把这个书做成英文版的版权卖到国外，然后就让计算广告成为全球第一本。这样的一个定位，那就不是说我给你出了这本书就算完事儿的一个逻辑了，对吧？那我还是觉得呢这样的话他有了，就起码咱说有了全球影响力吧，那可能也还是对作者的这个作品一个挺重要的附加价值。可能这算是一个跟作者合作本来就挺被动的，然后最后结果还挺好的一个案例吧。但总体来说，其实很多时候作者的主导作用是非常强的，就是编辑其实更多的是锦上添花吧。反正我的对自己的工作的这个定位的认知是锦上添花，就是我能想到的我会把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或者是有一些规范上的东西我能做的就尽量做好一点。然后呢作者在这个磨合里面他肯定有接纳有不接纳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其实是有一个信任建立过程的，就是他多信任你他才能把手松开，对吧？就我们平常都做过团建，你在什么场景下你才能放心大胆的把手松开，这个是需要信任的，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那信任怎么建立呢？就是你确实能想到他想不到的，或者是你确实能给到他意料之外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编辑算是编辑素养或编辑价值的部分嘛。
对，
然后跟作者的故事其实挺多的，包括再讲一个，就像强强老师当时做那个持续交付，其实持续交付本身，它是个外版，就是当时是强强老师跟那个作者，他们本身是在一个团队里面，然后他那个是个英文版的书，然后引进国内的时候， 其实当时并没有这个概念，然后在国内其实引进还挺费劲的。那就恰好当时我是负责投灵的版权工作，我就觉得那选题也是现成的，译稿也是现成的，然后在国内又有人专门在推广这个概念和理念吧，那我觉得也投入不算大，就是我们首先权衡一下投入产出比吧，我觉得投入不算特别大，然后我就觉得强乐老师又是特别就是给人特别靠谱的这个感受，他做事情也特别认真，所以当时是因为已经有成稿了，不需要等待，然后正好作者和译者又是一个团队，那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和后期的图书的推广都比较有优势吧，所以当时就做了，因为也没有做太多的期望说它能多火或者是能卖多能多赚钱，其实没有这种期待，只是觉得国内这样一个理念引进国内其实也有必要，然后这是觉得是一个翻译书。但是后来到乔亮老师他自己做厨艺教父好多年，然后他自己想写一本书的时候，他可能在一些公开场合也说过，就被我虐得挺惨的就是他第一稿就是他第一稿比较偏实例化，就是稿子都写完了，就是乔亮老师他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好的人，他事儿要没做到什么程度他其实不太麻烦你，所以当时他说我这个稿子快写完了，觉得差不多了，然后给杨老师看一眼。然后我当时是这样的，我还记得我们俩是约在一个会场，然后有一个沙发坐下来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现在这个样子要是出的话是没问题的，就是作为一个在国内使厨艺教父的落地，然后又有场景又有案例这样的一个偏实践型的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符合您就是布道者的身份哈。然后但是后来我就说了但是我就说如果作为作者对于作者个人影响力来说，我是其实是不希望您写一个这样的书的，那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您已经对这个理念或者这个方法论有一些个人的理解和认识了，您其实可以把它写成2.0的方法论，对吧？那我们加入了个人智慧和个人理念在里面，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乔亮老师他就当时就毫无条件的就接纳了我这个想法。
我还以为没同意呢，因为这个成本好高啊。这个、
对，然后他就重写了一本书，他重写了一本书，就大概也花了小一年的时间，完全重写了一本。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作者既然这么信任你了，那你得为这个事儿做点什么。后来就是这个书在出版以后，因为我当时是就是那个引进翻译版，其实是我当时在图灵的版权嘛，然后我就当时就想说，哎，可以找那个作者写个推荐序，对吧？给我们写个序，延续一下他这个持续交付在这个2.0的一个理念。然后再有就是，我把他的书的英文版权卖到国外，然后我就说那。持续交付到持续交付2.0，那也算是我们国人在这个方法论里面有一些贡献的，对吧？这个起码乔老师他做咨询的嘛，那我觉得他提高一下他的国际影响力也挺好，对吧？因为毕竟他原来也在 Salesforce 做国际团队的工作嘛，所以我当时就想的特别大，就把这事干了。然后他的书就出了英文版，然后书其实为了他这个书名，我们其实跟国外的出版社是有过交涉的，就是本身大家知道啊，书名是不受版权保护的，就是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就叫持续交付2.0，但是持续交付这个书的原出版机构吧，他们就比较在意，就觉得你怎么颠覆我的作者的理念。然后我们当时跟他说想要用这个2.0的时候，他其实是不同意的，不同意的话，那我们说其实那个原著作者本身其实我们是沟通过的，他是没有意见的，最后我们就通过作者的渠道又跟外方出版社去沟通，所以我们这个书中文书名才用了2.0，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你为作者想的需要多，你必须得为作者想很多。如果你只是说你写一个书，然后你又觉得人家写的可以就这么出了，这顺理成章没有任何问题，但我又觉得以他的身份影响力就不应该这么出，可能有更好的，那你给了人更好的，你给人家画了个饼，你总之要把这个饼把它 做圆满了，那你后面要跟上很多工作，你要很多付出，可能有一些包括这个书名版权的事情，可能乔阳老师也之前我也没有给他讲过，就是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故事。其实有些时候有些事儿是需要做更多的细致的，就是背后的幕后的一些工作。嗯，因为本身写作哈，就是我们说技术作者的写作，专业技术作者的写作，在这个里面作者的投入是非常大的，就是怎么看投入产出比都是不划算的。
对，
但是人家投入了时间精力写了，那你真的要把它想得更大一点，让人家获得的附加价值更多一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这反正作为一个出版人，我一直是秉承这样理念，虽然大家会觉得杨老师就经常会提一些要求会高一些，
确实
是、就是、
我也体验过
高一些的话，我觉得那高要求那咱就必须得结果是更好的嘛、
嗯、
那咱们尽量的让作者投入就是值得，就是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其实技术人群的人家的收入和这个稿酬收入其实是没法比较的哈，就对，就是他需要一个情怀，然后你需要从作者的角度看作者的诉求，作者他如果是一个知名度的诉求，或者是他真的是一个销售收入的诉求，那你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作者说我这个书其实我就想它卖多一点，那我们就用卖多的一点的方式，降低读者层次呀，扩大读者面啊，就一系列的措施去满足作者这个。那如果作者说我其实也不在乎，但是我需要有行业影响力，那你行业影响力，你书的内容认知构建就必须得往上拔一点，大概就是这个逻辑吧。
对，
这是我跟作者之间故事可以讲很多。我说等我哪天退隐江湖了，就可以讲很多故事。
对，你讲别的故事，倒还给你录下来。我觉得这故事特别好，而且讲了两个，我觉得都算是比较成功的例子。而且刘鹏老师的书，刘鹏老师本人他的直播我很喜欢看。
对，他我也超喜欢他每天在那儿坐床，反正
对对。乔梁老师我也认识，对他的书也影响力也很大。这都是因为我听杨老师这个讲的过程中，其实就很明显看得出来，编辑在和作者的合作过程中，作者没有看到的其实有很多的工作是。作者本人可能说我不管是带着书稿来还是说我带个选题来，可能都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对，出书这个过程确实会比较符合的一个过程。
让编辑最伤心的应该是稿子都交了，你们把文字理一理，顺一顺，错别字改一改，怎么出这么慢
啊？对对对，作者这样。但是你旁边就坐着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作者啊。光以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就是你在这个写书过程中有很多可能从作者的角度看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编辑给你的反应可能会是另外让你有另外的感觉。
就拿这本书为例啊，我印象中没有太多的摩擦或者是说来来回回的地方吧，我印象中没有。
关于老师配合都特别好。
配合的比较好，
配合的特别好，
是不是跟书的选题也有关系？
对，因为我们本身关于老师这个书是他自己想法特别成型的，就是他的写作思路理念特别清晰。那我们其实在后期的过程里面大部分也就是做了一些出版规范上的事情，然后在很少的部分说内容衔接上给一点建议，但是整体来说关于老师的书属于基本上尊重作者更多的一个产品模式。因为这个书的话它的定位也是需要有时效性比较强，就是我们需要它能快速出版，所以不去纠结特别多。而且我觉得关于老师他，因为我之前跟他合作过哈，我大概了解他整体的创作和写作的那个思路。就是关于老师他是以学习者视角去写书的，他是说因为我要学，所以我学是这么学的，然后我在学习过程里就把这些积累下来，所以它其实是比较容易产生读者共鸣的一种方式。然后这种方式呢，就本身它实践性会更好一些，就没有那么大的说你像一些理念方法论的书你要从更高的层级去做一些拔高，它这个产品的整体的特性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也看书也看作者，
对，
然后也看你的出版节奏。
因为我觉得杨老提到很好一点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偏应用的，
嗯，
那偏应用问题就是其实是时效性的问题，
对，
以及说我觉得比如说一旦我的目标是出书之后，我觉得可能和我怎么说性格或做事情的方式有关系，我会倾向于交付其实是重要的，
嗯，
就比较不是说原则性的问题，因为他们毕竟是我觉得是专业的编辑，
对，
我觉得他们的建议肯定是，就他们读书肯定比我多，所以他们对于书的编辑方面建议肯定比我专业，所以大概率我都会接受或做调整。但说重要是交付，因为你一旦晚了，或者说是
错过这个
错过时机的话，对，那其实这书没有价值了。
对，我突然有个主意啊，因为听我们节目的人很有可能是潜在的一个作者，
嗯，
我觉得杨老师没准能物色到一些比较好的作者。但是我有个好的时机，是我面对着两个人，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编辑。
嗯，
那有没有可能用简单的描述，就是把这个过程描述出来？哎，比如说光一，我先问光一啊，你是怎么选题，决定去写，然后写的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历时多久，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当什么时机你觉得合适了是可以联系编辑，然后这时候就交给杨老师，杨老师你的大概的这样一个过程流程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像听到这里的人能大概了解做一个技术作者他要经历过哪些事情。
我说实话，杨老师刚刚提到一些写书方向上的事情，比如说他希望卖得更好，或者说他希望有影响力，其实我没有想过。
对，你当然没有想过。
就是我翻译过一本书，我写过两本书，就我觉得翻译和写不一样，但可能初衷是一样的，比如我对这个感兴趣，我想分享，就纯粹出于我个人怎么说人性或者是兴趣那一面。那我就先说翻译，我其实在写第一本书之前，我认识杨老师是在微博上面，
嗯，
我记得有一次杨老师是征集一本好像 CSS 方面书的翻译征集，然后我投稿没有通过，然后建立了联系嘛，然后后来才有了第二本书的出版。然后2020年的时候，我翻译另外一本书，我当时读得很好，叫 Understanding Software。然后我是找了杨老师，但我不记得为什么那边没有成，然后我就作罢。但我后来找了凯峰，然后凯峰帮我联系了机械出版社的，对。然后问他们有没有兴趣，然后就开始做那本书。我很难总结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嗯，
就简单说，我想做，我有能力做，
对，
那我就看我能不能做，
嗯，
就这样。
等于说在写这本书之前，你已经建立了关于从作者角度出发如何去跟出版社和编辑互动的这样一个流程，你知道是可以达成的。
对
对，其实很多我接触到的一些潜在的作者，他们都会首先会找我，因为他们不认识出版社的人。
啊，我想起来，
对，
我还直接发邮件。
啊，
我当时不止发，我当时好像不止找了杨老师他们，我还找了，我还邮件直接给图灵还怎么着，我忘了。
OK，
对，
嗯，
对，所以你看，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大家找一个人是实际上非常容易的，
非常容易。
嗯，然后找编辑当然也是非常顺畅的。
对，
而且不管你是在会场，
对，
对吧，技术同行朋友圈子
都
能找到，所以出版本身咱们这个领域的出版，咱只能说咱这个领域的出版，嗯，就是第一时间联系到编辑其实是非常非常顺畅和简单的，
有很多渠道，
对对对，有很多渠道，
你关注个公众号，你留个言也可以嘛。
对，那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的出版，那编辑的竞争就很激烈了。那如果你跟作者的沟通里面，要不是你沟通能力不行，编辑专业能力不行，或者什么，那都会导致你可能就跟作者失之交臂了。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惨烈的竞争吧，就是因为作者是从多个编辑里面选择了你，而不是说你从很多作者里面选择了作者，大概是这个逻辑。嗯，
然后你这本书的选题呢，你是怎么定下来的呢？
选题一样的，就像杨老师说的，就是我是想去往这方面发展
学习，
同时在学。其实不是说开始学，包括现在陆陆续续两三年的时间一直在看这方面资料，也在学做东西。那刚好有一定积累了，然后我觉得可以分享出来，所以就做了。
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写书稿， 一张一张的写，先列提纲，先列提纲，还是说先，其实你也是断断续续有很多笔记，然后你再重新去架构这本书。
对，肯定是要架构，先去和编辑社聊聊看嘛。就我觉得你先抛开，
你
先抛开，
等于说你等于说你手里没有任何东西，就跟编辑聊了
想法。
对、
啊，然后就说那我们的想法，其实给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编辑跟编辑的沟通需要的基本素材吧。那我们先有个想法，然后建立着这个方向，选题方向可不可以啊？选题方向大致可以的情况下，那我们需要作者有一个写作大纲啊，就是能代表你的内容结构啊，然后包括从大纲里面就能看出来读者定位深、技术深度和难度，然后再有就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样章吧。那这样的话能看出来作者的写作水平，然后书的写作思路、文笔。然后包括书里面一些细节，是不是图文并茂啊，是不是全是字儿啊，是不是全是代码呀，那甚至有一些技术人员那个书稿就全像 PPT 啊，就是类似的哈，就是整体来说有这么几样东西吧，就可以跟编辑去聊。那聊的过程里面可能会对一些内容结构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那我觉得这个讲这个方向的书里面可能哪个板块是不能，模块是不能少的，或者作者写我觉得哎呀这个篇幅来看就跟现在的这个读者阅读习惯，你要搞到七八百页可能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压力过大，或者是定价过高失去市场优势，那这些细节上的因素也会去跟作者去考量，然后就比如篇幅上的控制啊，然后包括出版节奏呀、啊、这些就可以跟编辑跟作者去具体的沟通。但是因为像这个书，因为是关于老师他本身有想法的，他就说这个选题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可以的，所以他很快就有了大纲啊、样章啊，而且他写作的特别快你知道吧、
啊、你写了多久啊？
啊，我快吗？我觉得不快、
已经是很快的了、
快吗？哦，好吧，
就是关于老师属于不会延期交稿的那种、
啊 okay、
就是比较，
我延了一个礼拜我记得
啊、嗯，对，但我有很多作者都是延一年都不交的。
好吧，
我见过。
嗯、对，就是延一年都不交的，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所以我刚才说，其实主要是配合，就是作者的配合度好的话，他会让这个出版流程也更顺畅。嗯，
我觉得可以给两个建议，一个是说在前期沟通方面就开放心态去沟通吧，我觉得就是。
嗯，
你想写什么样的就和编辑聊聊，包括其实在写这本书，我记得十二月份联系你说写这本书，那其实我大概2024年的可能5、6、7、8月份其实聊过一次，我当时说想写一本前端的，但是因为你是前端现在是市场不太行、嗯、
前端意思
对吧对吧，所以前端那本没有成型，然后到十二月份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有些积累了，或者有些觉得可以做就做了，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我可以了，因为你比如说你可能有些其他方面积累，但我觉得不足以说成型一本书，或不足以成型一个系统，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对，再有，其实不知道凯峰对这个书名有什么感受哈？我觉得这个书名里面最核心的是自学
，OK，
就是零基础学的书其实很多啊，但是零基础自学它是另外一个思路，自学就是你自己的脑子里面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真的要自己一步一步的把这脉络讲清楚，跟着学清楚，大概是这样的。就
继续吧，海波
啊，你那你
认认真真在看书，
写作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一些调整，比如说一开始其实我记得第二章还是第三章，其实想写 prompt engineering，
prompt engineering，
但是写到后面我觉得这东西其实不重要了，就是你到后面 AI 或者模型进化的那个程度，其实 prompt 不太重要，以及说。可能会直接上一些偏实践偏工程东西更重要，所以 prompt 那张其实就没有了，包括章节有些调整，章节可能变得更有衔接，更符合顺序或逻辑吧，我觉得。
诶，章节调整，但是开头的时候提交提大纲和样章的时候，所以你后期调整的提纲其实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从编辑角度来讲，
因为大家这个写作的过程里面其实技术书的写作可能跟大众书写都不一样，就是技术书的写作它你写的过程技术在发展的，大家的整个工程实践的变化也是随时随地发生的、
okay.
对吧，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在你开始的时候觉得它应该有未来，那写着写着半年以后它就没有未来了， 对吧？所以这个是允许的，没问题。
我知道有些作者他在写作过程中是写一张交一张，有的作者是写完了再交，但是就很有可能，所以写完了再交的时候，那个编辑会发现这个提交过来所有的这个书稿跟最初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了。
这个的话其实在出版行业里面它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就是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是需要跟作者有阶段性的沟通的，那我们一般认为它是一个田间耕作，类似于田间耕作，就是中间过程你不能说我种完麦子我就直割，中间你还是需要有一些投入的，对吧？你要一些观察它的长势啊，进展啊，是不是缺水啊什么的。那我们其实在出版里面也是有这个过程的，就作者写到一部分他可以及时的跟作者去跟编辑去沟通，然后比如说哎，突然发现这个篇幅要超预期了，然后哪些内容可能跟最初想的写的不够细致啊，或者英语实用性没有那么强啊，他都会有一些调整。所以建议作者一般不建议作者全稿写完再跟编辑联系，因为那个情况下就是你要不是两个结果，要不就是你全程不能配合编辑去做调整，因为我不想再重写一遍或者改一遍，这个其实对作者来说前期投入成本比较高。第二就是说你不配合编辑的话，最后的这个结果可能它会有一些市场上市场性的或者内容性的问题。
对，
对吧？所以这个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书还没写完，这个技术趋势快过去了？
有啊，就有的。所以其实在原创图书里面其实这个选题到出书这个比例它是有比例的，不是百分之百都能成书，有一些作者就写不下去会黄掉有一些作者说哎，写着写着还没到时候就技术就过时了，然后有一些甚至你还没交付，然后最后版本又更迭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是想问光义啊，也想问你，你在写着这本书你有没有担心过这个事情？
担心呢。
你正在写呢，
担心不出，
对吧？因为模型都很快的，一会儿又一版，一会儿又一版，然后这个 AI 的应用在不停的出来。因为我看你的提纲里面说，哎，怎么做一个音频转录工具啊，或者怎么做个 RAG 呀？对，也许有一天大部分人都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了。
我觉得需要做者自己把控。就你要大概知道这东西它多久会过时，会不会过时，以及说比如说它从 2.6 到 2.7 那大概率它不会变的，那 2.0 到 3.0 它可能有变，那依然有值得复用的部分。但我觉得这是你写作没法避免的东西，但是你要自己去帮助读者去规避这个风险。那至少我觉得说它的模型的升级不太可能会影响它大的框架迭代，比如做一个 agent 的框架迭代，可能模型只是它里面一个引擎嘛，类似于。对，
你如何克服在你写作过程中对于你的内容出来并不完美这样一个可能？
这还用克服吗？因为你的工作不完美，你的代码不完美，那你书怎么可能完美？
关于老师说了，他重在交付
啊， okay，
然后再持续交付。你看这个就是书就有劣势的地方，它没办法做到你不断的去更迭去持续交付。但如果你是自己的这个博客呀或者什么，你可能今天发明天就可以更新，按书它确实是有这个弊端的。
所以你这个书是半年之内写完的？
对，
大部分书稿。那到了杨老师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真的书稿交给你了的时候。
我给关于老师的这个稿子初审过程大概有三个版本，就是前期会有一些主要关注内容上的，但在最后收稿的时候，因为要考虑到后期编辑内部流程编辑的工作量，那可能我在初审的时候会把需要作者做的或者编辑能帮作者做的一些工作就全部都尽量细致的去做掉。所以它其实是分阶段，前面我可能不会对每个句子去斟酌，但是在交稿的阶段可能会对某些表述会有一些一些细节上的确认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因为您能感觉出来这个书其实它的文字量并不是特别大，
图和代码很多，
就是这个书它比较侧重于实践，所以如果侧重于实践的话，它图文代码它就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整体文字的解释就没有代码的力量那么大。 所以它文字上并不复杂，所以整体后续的编辑的工作量相对的来说比一些方法论啊、原理性啊这种实际上人工智能方法、
嗯、
那一页稿都要折磨好几天啊，这种会有很大的差别。
其实我是喜欢写文字，我其实不太喜欢写代码，
是吧？
因为我之前就我自己有感觉啊，包括我之前读国外的技术书和读国内技术书，我发现国内技术书的作者倾向于贴大段代码。对，我其实读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知道这段代码里可能就那一段是有用的最关键的，其实你放这样就够了，你没有必要放整段、但是国外的技术图书会有的放矢的去只粘一些关键代码其实就够了，我觉得那样会读得舒服一点。
这个我站关于老师一边，我一般会让作者说你要不有差异的那部分你讲，就是重点讲解的部分讲。现在这个技术时代，你给作者提供完整源代码已经不是困难了，对吧？那需要重点讲解的在书里面讲解，如果他想上下文有完整代码他自己可以去看。所以因为这个也涉及到书的篇幅问题，你要是一本200页的书有100页都是代码，这事儿就是对于读者来说他的信息密度没有那么高啊，对吧？所以其实我仔细权衡了、各种就是各种学习方式，应该书的知识密度应该是相对高的，这样才是对的吧。
在开头咱们来到这个录音室的时候，杨老师说这个光义是您的作者嘛，前后十年写了2本书，但是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对吧，你看互联网时代是吧，
对，
就是很神奇。其实好多作者可能真的是沟通好久，就是线下见面其实还是就是收益最大成本最高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我想问光义的，就是你对今天终于见到杨老师本尊了，你有什么当面想问的问题吗？你作为作者
平常交流应该还好
吧？还好吧，没有什么。因为现在大部分工作节奏其实就这样
啊、那我问你、你写这本书你对他会产生怎样的收益有什么期待吗？任何收益
我能说没有
啊？是吗？你是如此地狱的一个作者，
不是
地狱望，
就是当然，比如说卖得好，很好。比如说有人能通过这个认识我，当然也很好。但我不会说有很强烈的期望，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一定要超过多少本，一定要印第二批，一定要我的粉丝数达到多少，没有，我就没有这种东西。
对，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作者其实在意这个事情，一方面是收益，现实收益是吧，有一些稿费，但稿费跟杨老师刚才也提到了，我觉得跟个人投入来说其实
对可能低于小时工的那个时薪、玩笑哈，
低于小时工去，你是说去做保洁是吧？
OK
对，还有一方面收益我觉得可能就是影响力。对，所以我也想多探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技术作者这个影响力的构建我觉得跟以前来说肯定有很大的不同了。以前其实技术出版写书啊，我觉得是一个在影响力方面应该其实是一个收益很大的事情。我觉得如果回看10年以前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的，我有一个玩笑话哈，就是以前我有一些就是社区里技术社区的朋友们就会经常开玩笑说杨老师那个谁在你这儿又出本书是不是又要换工作就是他在那个时代就是你有一个著作加深对于你将来做技术岗位的选择来说是有很强加分的，就是这个是个现实，就是他可能不能给你正在稿酬，但是说你看市面上有4本书其中有一本是他写的，而且这本书的口碑特别好，
对，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强的背书。
对，光义的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这个表情。来，你
我觉得现在不是吧，现在
肯定不是了，
现在
什么都不是了，
现在肯定不是，
现在什么都不是，那也不是
也还是有对，所以在早期的阶段大家没有那么多渠道去为自己 IP 打造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就自媒体了嘛，那个人流量可能要远大于书了，对吧？那你自媒体时代你在意的就不再是书能给你说曝光啊增加这个影响力啊，那你自己的媒体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就想说比如说这个影响力带来的收益，我会觉得现在公司是一种工厂式的机械化的 识别人的方式。
嗯，对，
你不管有多大的影响力，你想进入那个系统，你还是要走一套系统化的流程。我现在个人直觉，但我没和其他人交流过，就你的影响力在你的职业的爬升上面不会有太大影响。就我不知道这么想对不对？
我觉得是对的。
嗯，
对，虽然啊有点这个离开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范围，但是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勾回到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范围上，就是现在包括写技术图书在内的这种所谓构建个人的技术影响力，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可循的路径，是不是是个有效的路径？对，我觉得可以聊聊这个。对，
延伸一个故事哈，我当年做过一本书叫《软技能》，就是可能圈里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是看过。当时做那个书的时候，其实国内特别盛行的一个风气就是拿代码说话，就是你得 show your code， 对吧？然后当时是觉得大家就是软技能其实是比较虚的。
对，
但是那个时代在国外的作者的理念里面，他已经有了个人品牌。比如说他会在这个书里面，他会介绍你说你找工作，你投简历这是不靠谱的，你得在这个里面能认识一些大咖，你想包括你的朋友引荐也好，你在这些大咖私下的场域里面能够传递你个人的特质、优势、技术能力。这就是我们找作者的逻辑也在变化。那原来我们是觉得技术专家就可以成为作者，那我们现在可能要多维度的考虑，一个带流量的技术专家和不带流量的技术专家，那可能带流量的会更有优势，对吧？
对，
就是他已经从一个技术为王的时代变成了流量加技术才能为王的时代，就是他会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变化的。但是我就是整体的感受来说，那既然大家的这个个人品牌它有很多渠道了，对吧？那你有很多自我发声的这个渠道，然后有自己的运营的品牌运营的逻辑，那其实有很多自己的规划，那其实出书不是优选，因为出书是又重又累，收益又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方式。也许我们很努力的写本书，但是读者并不买账，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其实从这个逻辑来说，那我就是强调说，大家更多的是你做内容积累或者知识积累，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那结合上刚才光毅说的，
光毅就是
你得有写作习惯，不是谁都能写书。你平常连个文章都不能写，你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说我要写本书，这事儿其实是不现实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夭折率是很高的啊。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的话，我确实不乐观的认为书能给作者的个人品牌带来影响力的这个比重会增加，可能是慢慢会降低的。对吧？因为自媒体时代了嘛，新媒体时代了嘛，大家这个渠道还是蛮多的，而且大家关注的点也会变化。因为大家原来更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是一些技术大牛在早期的时代，技术大牛其实不用自己宣传，就有人一百个人宣传你，对吧？那现在其实不是了，就是技术大牛和能发声的技术大牛那不一样，是吧？所以呢，在这个新媒体或者自媒体这个时代的话，大家如果考虑个人品牌的提升，书只能说是一个备选项啊，也不是核心项，因为短平快的逻辑太多了，书太长了，就是太漫长了。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就是愿意写书吗？那我觉得写书本身有几个很典型的作者写书的这个心理过程哈。就比如像光毅老师，他可能是觉得我其实就想写，我学完了我自己想把它写出来就完了，没有更多诉求，也没有说卖的好不好，有没有能带来名气。
因为我觉得、
这个、应该
因为我觉得我写书前我知道不会有太多的就带来，就在现在啊，在这个十年我觉得带来不了什么。
代表 对，所以你看这个再往前推十年呢，那我们大家写书的人其实都秉着啥呢？知识共享、开源精神、分享欲，对吧？那我这个啥收益都没有，我就写博客，也没博客也不收费，对吧？
对，
那有很多人在做分享啊，大家是觉得我对整个行业啊，对这个技术有贡献，那是最高荣誉， 对吧，最高礼赞。我在这个里面有不管是有代码贡献，还是有内容贡献，还是对知识普及对技术普及有贡献，那我觉得这个就满足我至高荣誉的，这个是个情怀。那实际上写作本身，写书本身作者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哈。咱们再跑题一下，就是说其实出版是分很多门类的哈，就是在我们现在说技术出版，那我们这个技术出版到底是怎么定位呢？就在咱们这个程序员群体里面怎么去就精准定位这个出版呢？那出版其实是从我们出版人的角度来说，它是分这样，是大众出版，对吧？然后再说教育出版啊，然后再是学术出版，然后专业出版。那大家知道大众出版就是就是符合大众需求的，阅读习惯的都可以算，虚拟的非虚拟的都 OK， 都属于比如说如果对应到技术，那就是技术普及，对吧？科普科学普及，这都属于大众出版。但是如果你到教育出版，它是另外一个体系，什么教学，那你教材你能乱写吗？那都有教学大纲的，对吧？教育那都有大纲的，你也不能乱写，所以那又是一种逻辑。那学术出版就更不一样了。那就是学术出版的话，那就是我的学术有前沿的研究成果，我要把它宣传出来。但实际上就真正在这个圈子里搞这些的人知道就行了，因为我做这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大众并不关心那么多的学术研究， 对吧？那这种出版它又是一种模式。那我们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出版，应该技术出版其实应该属于后者，就是专业出版。我们认为最后的这个逻辑应该属于专业出版的逻辑。专业出版的逻辑其实它比较市场化啊，就是在读者他技术人员他喜欢就是喜欢，他需要就是需要，那就是完全用我现在的话说就是 2C， 对吧？你读者自己买单，我喜欢这书我就买，不喜欢就不买，我需要我就买，不需要我就不买。就是他不以你完全以推广宣传大力的去带货打折扣去为主要目标的呀，对吧？那我们如果说抖音有些书卖两折，那我们这书两折你白送他，他说我不搞这个我也不要，对吧？所以他其实是不同的逻辑。那在这个整个这个体系里面哈，就是你看你这么分出版分这么多门类的情况下，那大家想我们技术人群的这个作者他的出版意愿是什么，他的出版诉求是什么，对吧？那肯定不是说我要卖很多，那要教材可能卖很多，对吧？学术上那我要出名，那我要出版服务你给我做好，我这成果要结项，他就很明确。那我们这个其实如果你没有情怀，没有知识积累的习惯，没有写作和分享欲的话，其实写专业技术书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很多技术大牛他就写不了书，我可能联系他20年10年他也不写书。就是他首先他要权衡技术专家和技术传播的区别。他可能自己技术就是很牛，但是他没办法给别人讲得很清楚啊。第二就是他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就是说比如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就写书这个事儿又是个苦活，我要投很大的精力。如果你没有整块时间，你的思路是没办法保证一致性的。
是的，
如果一个书你写上，因为说十年磨一剑，我觉得十年这个书大概率就黄了，对吧？所以本身我们这个在选这个技术作者的这个前提其实就跟一般的作者的选择不太一样。就是很多人就是不做技术出版的人或者不做专业出版的人，他会觉得哎呀你这个题目肯定能火，你就找个人写呗，你为什么动作，我得找一个技术专家去写，他不是我随便拉个人就能写。但是如果你降低一下，他不是这个门类的话，不是专业出版，他如果是大众出版，我做科学普及就行，那我懂点技术，我给他们讲的越白话越好，对吧？那可能就有很多人可以了，尤其是借助当下这个 AI 时代，你 AI 的这个创作就不用码字了，因为原来是从码字开始写作的，现在不需要码字了，你需要的是你整体结构框架思路设计，设计完了所有码字的工作 AI 可以给你做辅助，所以你的写作效率是在增加的。甚至你现在 AI 工具对于文字的润色，还可以说你模仿谁的语气给我改一遍，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在降低写作成本的呀，是吧？所以它其实我们专业写作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是你得懂这个专业的技术你才能写，然后你得有这个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你才能写，第三你真的得具备这样的表达和写作能力才能写。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做专业书的编辑挺苦的，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作者特别难，都是我们求着作者写出来呀，这个虽然投入很大，但是大家还是它有价值。因为你刚才问的问题其实是我们一般要给作者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本书呢？
对，
对吧？技术专家他首先就问你我为什么要写本书呢，我们其实是在找各种理由来劝他说，哎，你值得做一些投入。但是现在这种理由是其实是力量越来越弱的，
嗯，
啊，这是现实啊。对，虽然我作为编辑我也知道现在作者写书的意愿并不那么强烈，嗯，大概是这样。
我还是觉得文字其实在你创作里面是最简单的，
嗯，
你做视频我想过做视频，但我觉得视频太重了，我甚至觉得比文字还重。
对，
那其他形式呢，你说做，
okay，
做播客你没法，因为你的
做播客是属于中间，嗯，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也没有那么难。
但有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技术是需要可视化的东西的。你不管代码也好，还是图解释也好，你需要可视化的东西的。所以你用播客去讲技术，我觉得你没法聊得太深入。
Okay。
所以我想来想去，文字还是算比较轻松、恰当的一个媒体。
OK，
嗯，
你看。差异化
关于
老师，就是，
您是从编辑的角度讲，我觉得刚才您说的我觉得受益很多，就是很多其实在写作的这个图书的分类上就已经限定了专业图书，就是我们技术作者写的技术图书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的门类。
对，
它就限定了你如果想去追求技术影响力啊，想去获得更多的收益，它本身就有一个大的一个限制框在那儿，你就不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对吧？所以作为一个潜在的技术作者啊，或者说也很有经验的技术作者，你对此是要有清楚的认知的。那在什么情况下你仍然要驱动你去做选择，决定去写一本书，那你已经有这样一个约束和限制在那，所以你追求的肯定是另外的东西。这时候就得考虑到你说的，哎，我到底是写作对我容易呢，还是做视频对我容易呢？虽然杨老师说就是这个不太乐观哈，不太乐观，将来这个选择的途径太多了，方式太多，构建个人这种品牌影响力的这种途径也很多，每人会基于自己的能力做出某种选择。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可能我也比较老派，我觉得写作还是很重要，是因为它仍然是你的重要选择。你看咱们上一期和这一期其实都聊到了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复合，我认为是一个很综合的过程，它不是一个人在那吭哧吭哧写，你要跟有经验的编辑去交流，你要看做一些调研，同类书在写什么，你不做这调研编辑也会告诉你，所以它不是一个写的过程，它是一个去调研和了解你周围世界的一个过程。再加上你写的过程中你会有很多，哎，你进入心流啊，把自己的知识做结构化体系化的整理啊，那这个我觉得不是，你可能要你也许可以做一个视频课程，你要思考这些问题。你说我今天追个热点，我做个视频或者做个播客，通常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你说写书你在干嘛，对吧？我觉得写书的过程是一个完整体验。
对，
太美好，我觉得你说的太美好了，
太美好。
现实就是很多人其实一，
啊，
很时间，首先就时间问题了，二坚持几个月时间，三他可能确实写作方面他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还有刚才杨老师有提到 AI 写作的能力，是现在码字不需要 AI 了，但是很惭愧的我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了，因为我确实也会借力 AI 去写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很惭愧的我已经意识到这种思维有点退化啊，你去驾驭文字的能力在退化，因为 AI 这个事情它会加速你很多东西，然后别人或者你自己也以为自己能做很多事情，然后就把活你自己领了，别人给你了，然后越做越多，然后你就不得不去借力 AI 来完成越多，不只是写作了，我觉得也有其他的。这个对于自己大脑的这种影响，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消极的。
这个应该积极对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生活场景啊，
嗯，
那以前如果大家我们很小的时候，如果你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
嗯，现在有洗衣机啊，
对吧？你现在不会洗衣服没什么，不会做饭也没什么， 对吧？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潮流，那我觉得可能当下这个时代大家焦虑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稳定的说有洗衣机可以洗衣服的状态，那也许 AI 它进入了这个成熟期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不具备这个能力也没什么，对吧？就是我不具备，
我放心了，我终于放心了
是吧？对，所以其实应该乐观，就是我是感觉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世界哈，但是它肯定是往人越来越解放，然后这个社会越来越美好去发展的。尽管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有咱们身在其中会觉得有点难受啊，但是我觉得未来肯定是美好的。就是你想嘛，任何工具都是给那些想偷懒的人准备的。对吧？他在这之所以有进步，就是因为大家不想干这个活，他就是小偷懒。那我们如果回到我们当下，就是我为什么天天为那些营销文案鼓捣来鼓捣去的？他吐一个比我吐的好，那就可以了吧？所以那大家其实心态上来说，只是我们这个还在过程中不是那么稳定，有点颠簸。那我觉得这个就认为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航程，在这个中气流有点颠簸，但是最后的目的地肯定是人类想去的目的地，我觉得这个是乐观的一个逻辑。